在鬼市档案馆的深处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谜。今晚，又一个谜题在等待着你。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我和小甲、小乙是铁杆朋友，每天都在闹腾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。我和小甲被家里人完全抛弃，但小乙的妈妈总是会关心他，虽然他态度严厉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在背后为小乙忙前忙后。在我们初三的时候，小乙和他妈妈大吵了一架，虽然他没说具体原因，但显然这次的争吵让他的妈妈心力交瘁。正当小乙让他妈妈伤心欲绝时，他爸爸回来了。他爸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没有理会小乙，直接走向妈妈。看着蓬头垢面、眼神空洞的妈妈，小乙的爸爸开始训斥小乙：
你已经变成这种踩在别人身上的人了吗？你怎么就不明白你的妈妈对你有多么在乎？
他一边紧紧地抱着妈妈，一边这么说着，小乙却毫不在乎：
闭嘴，你想死吗？
他完全不愿意听，但小乙的爸爸没有任何激烈反应，只是平静地继续说着：
你以为你自己什么都不怕了是吧？
小乙嘲讽地回答：
哼，是啊，怎么样吧？
他的爸爸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知道你妈妈有多么担心你，但如果你只会这样伤害他，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。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外人，而不是你的父亲来告诉你这些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已经做好了，即使你死了，我也不在乎的准备。如果你愿意听，那我就继续说下去。
小乙感受到了父亲话语中的强烈决心，但还是挑衅地说：
切，那你就说吧。
你知道森林那里是个禁止进入的地方吧？我建议你进去，往深处走，之后你就会明白了。如果你敢的话，就在那里尽情破坏吧。
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座不大的山，山脚下有一片森林，就像一片树海。虽然山和森林本身是开放的，但在深处有一块禁止进入的区域，就像在一个正方形里画了一个小圆，规定是不能踏入那个圆半步。那片区域被高达2米的栅栏围了起来，栅栏上缠着粗绳和带刺的铁丝，整个栅栏上还挂着连成一片的白色纸片，类似于寺庙里用的纸串，以及无数大小不一的铃铛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异常。我们偶尔会看到巫女在特定的日子聚集在入口处，那天整个森林的区域都会被封闭，但他们在做什么一直是个谜。关于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传闻，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那里有一个邪教团体的洗脑设施，因为就算是到达那个地点本身就很麻烦，所以很少有人进一步探索。小乙的父亲没有等待回答，就带着妈妈上楼去了。小乙出了家门，跑来找我和小甲会合，然后我们也听到了这段对话。小甲说：
你爸居然说到这种地步啊，还挺严重啊。
我说：
那里不是传说有邪教团体的基地吗？你爸这是想让你被抓去洗脑吗？听起来挺可怕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还去吗？
小乙坚定地回答：
当然去了，那不过是我爸吓唬人的把戏。
就这样，我们三个人决定一起前往那个地方，准备了一些工具。出发的时间大约是凌晨1点多，我们带着手电筒，意气风发地来到那个地方，走进了森林。大概要走将近40分钟才能到达那个栅栏的地方。然而，我们刚进森林没多久，
就遇到了奇怪的事情。就在我们开始行进的那一刻，从远处传来了一些声音。夜晚的寂静使得那声音显得格外明显，是小乙首先注意到了。
嘿，你们听到什么了吗？
我们细听之下，确实听到了声音，有沙沙的落叶声，还有咔嚓咔嚓的树枝折断声，这些声音似乎是从远处传来的。由于声音听起来很远，我们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，我们想这里可能有动物，也没太在意，就继续前进了。虽然我们开始没太把它放在心上，但走了大约20分钟后，小乙突然注意到什么，让我和小甲停下脚步。
小甲，你能单独走一段吗？
啊？为什么？
哎呀，快点。
哦。
小甲满脸疑惑地走了一段又回来，看着他的动作，小乙露出了深思的表情。
小甲问，喂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我也追问，
你解释一下。
我们正要追问下去时，小乙示意我们静静地听着，然后就像之前小甲做的那样，他一个人向前走去，再回来。经过几次重复，我们终于也意识到了，那从远处传来的声音，似乎是在模仿我们的动作。当我们走动时，那声音也随之而动，当我们停下来，声音也停止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。周围除了我们手中的光源外，没有其他光线。月光虽然皎洁，但树木的遮挡几乎使它没有任何帮助。我们手中的手电筒确实能够照亮前方的路，但黑暗之中，即使是我们自己也得费力才能彼此辨认。在这样的黑暗中，没有光线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会有东西可以跟着我们的动作？
这份档案还未结束，敬请期待下一集。